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经常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到教堂去望弥撒，可以领圣体啊，这个对台湾地区的多数的教友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那么在大陆地区目前有不少城市其实要去领圣体呢也不是难事，但是对有一部分的教友来说，其实要满全圣教会的四规其实有它一定的困难程度。今天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的是内蒙古王崇禧，他告诉我们他母亲当年千里寻神父，然后为了满全圣教会四规的故事。那是1967年的秋末冬初，当时的中国教会遭重创，生活在内蒙古固阳县的王崇禧他们这一家人面临的是教堂被封、神父被抓、信仰生活被迫中断已经快一年了。圣教四规规定的该妥当告解并善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可是在那样的年代怎么样才能满全呢？随着一年期限的不断临近，王崇禧的母亲每天都想着这个问题，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父亲就安慰母亲说，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别的教友也劝他说，天主是全知的，我们有困难，天主一定会宽免的。可是母亲总是说，奉教的人就要守好天主的诫命和教会的规定，别给自己找借口。所以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神父办告解，领圣体，满全四规。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到离固阳县100多里的包头市区一个亲戚家，亲戚告诉他，城里的关景阳天主堂和固阳一样，早已经被封了，被一所学校所占用的，谁也不知道本堂神父去了什么地方。听到这样的信息，母亲想，包头找不到神父，那没关系，到呼市去好了。呼市是蒙古最大的城市，那里有主教府，有修道院，神父肯定很多，不可能都被抓起来吧。所以母亲又马不停蹄的到300里外的呼市。当时王崇禧的妹妹第二天就带着母亲寻访附近的教友，打听神父的下落。呼市当时的情况比固阳、包头大同小异，甚至更糟。热心的神父被抓进了监狱，性德差一点的呢，他就还了俗。当地教友听了母亲的愿望，有的摇头，有的叹息，有的说他太认真，有的说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好教友。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摇动母亲的决心， 他不断的祈祷，祈求天主圣神指引，恳求圣母娘娘帮助他。在忽视的妹妹家住了几天，实在待不下去，母亲又到千里之外的老家，河北大陈县，那里教堂多，神父多，教友也多，一定会找到神父的。他一回到老家，不顾舟车劳顿，就向乡亲们诉说着自己的苦闷和希望。母亲的执着和真诚感动了表弟刘桂良。刘桂良冒着危险四处奔走探听。当时刘桂良只有20岁，但是却是村子里面死不被叫的顽固派。功夫不负有心人，刘桂良终于在20多里外的河间县打听到有一个老神父没有被抓，因为这个地区是以信德闻名的，所以呢，当时的神父受到了保护。他央求亲戚偷偷向神父转达了母亲的愿望。神父早已不允许行善事了，也不认识母亲，但是对于这位千里迢迢赶着满四归的教友所感动，所以神父决定帮助他实现愿望。由于当时教堂都被关闭了，带陌生人到神父住处怕给神父带来麻烦，所以刘桂良和亲戚商量了一下之后呢，就定定了母亲见神父的具体方案。接着在前一夜，刘桂良就把整个计划方案跟母亲诉说，母亲激动的一夜没睡。第二天，刘桂良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到了小村子外。当时他们不敢进村，在一处乱坟堆前焦急地等待着。几座孤坟散落在旷野里，几株野草在寒风中摇曳着。终于，一个背着粪筐、曲搂着身子、步履蹒跚的老人出现了。这就是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找到的耶稣的代表神父。母亲的感动几乎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说明的，千言万语说不尽对天主的爱。母亲这时候呢，对于神父愿意冒着危险满全他的愿望，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就这样，母亲在野地里寒风中办了神功，领了圣体，满全了圣教会的四规。听完表弟的叙述，其实听众们都已经泪洒前襟。王崇禧更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母亲而感到自豪。母亲姓吉，吉祥的吉，名字也很特别，叫稳哉。姥姥和爷爷给他取稳哉这个名字，大概就是希望他信德的根稳稳地扎在心坎里。母亲就这样做到了。在以后母亲和他们生活的20多年里面，母亲勤望弥撒，勤领圣体。他就在举扬圣体时咽下最后一口气，所以人们都说是因为他勤拜圣体，天使接母亲回天乡，所以呢，母亲的信德一定会更牢固地栽在王崇禧的心中。 安神父，要圣教会四规一定要满全吗？对于一个教友来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好辛苦，你看，而且当时不是他的原因，是当地整个社会的情况是如此啊、哦。所以你看，这个妈妈走了几百里之外以后，甚至上千里才找到一个神父，然后还在乱葬岗里面领圣体，对我们来讲，他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一般来讲，教会四规它是为每一个教友能够做到的宗教行为、信仰行为表达的最低标准。所以连这个都没有满全的话，意思就是，假设推定他的信仰是
不够坚实，
至少没有达到低标准的。
嗯哼。
那如果说这个在有很特殊的情况的环境啊，外在的一些压迫等等的情况之下，人没有被约束去表达他的宗教行为，或是没有人可以去帮助他进到这个完全圣教四规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性德早就已经超过了这个低标准的话，事实上也不用特别去用满全四规的方式来证明他对天主的信仰。所以法律是法律啦齁，但是在可以守法的时候，法律是我们能够尽到义务的最低的信仰的尽到义务的最低的标准。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因着爱德还能够超越法律嘛齁。甚至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十诫也有可以不遵守的情况，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没有办法去满全主日弥撒，他没有办法到圣堂里头去，那天主会到圣堂，会到他家里头来。所以那比如说有些军人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主日天他必须要留守，必须要站岗，他没有办法去满全守好主日弥撒的这个义务，连十诫都可以去都有违反的可能性，那教会四规当然也有它的可以被超越的可能性。
那我们知道在有一部分的基督徒里面啊，他曾经为了要能够请领圣体啊，或者接近天主啊，所以在某一部分的基督徒里面，他们采取比较激进的做法啊，比方说也许应该服兵役，但是呢他就不去啊，也有这样的基督徒。那么但是也有人呢，就是他明明教堂就在他家隔壁啊，但是他不一定主日天会到教堂去。那更有一些人呢，是主日天的时候呢，对不起，他可能工作很忙碌，他一定要加班啊，而且呢一直从早上加班到夜里什么11-12点的啊，也就是说在那个主日天一整天里面啊，他都不一定有机会或者有时间啊到教堂去。那当然理由或者原因可能有千百种。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他究竟是他的这种教友的最低程度在哪里呢？
那其实我为教友来讲，我们没有责任去判断其他的教友为什么没有满十诫四规啊。那当然福音当中要求我们不要判断嘛，那个判断的权力在天主手上，当然很清楚的，天主自然会知道他这样子做能不能够对得起他的良心，在天主面前交代的过去交代不过去。但是为我们每一个教友自己来讲，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就变成是我们自己要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了。那一般来讲就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嘛齁，就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至少要满全到这样子的标准。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按照我自己个人的惰性也好，我自己的欲望也好，我自己的喜好也好，刻意的去没有遵守到这样子规定，那我当然要为我的信仰的良心来负责。那如果是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满全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不去像这个文章里面提到这个老太太这么样努力的去完成满全四规的义务，但是我们为我们的不满全义务也不是一个推脱的一个态度啊，就是说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所以教会一定要同情我，一定要原谅我。 那如果说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像文章当中的这个老太太一样这么样积极努力的去完成，天主当然更加百倍的赏报我们对于信仰上面这么虔诚热情的一种表达。
那我们现在在都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们呢、那么他们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选择性啊、比方说他不要选择早上很早的弥撒、他也许去望下午的主日弥撒、那么有时候呢也会看到孩子们选择避开跟父母同一台弥撒，他希望自己有属于自己的啊。那我们在做教会经营的时候哦，我们也会发现相同的困难，因为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些父母盯着孩子来望弥撒的时候，孩子的满脸不悦啊。那么我们也会怀疑说，这样的信仰为这个孩子是正面的呢，还是负面的啊？因此呢，作为一个父母，他怎么样来带领孩子，这成为一个目前我们在教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不知道神父给父母做父母的什么样的劝告呢？
如果一个父母亲他的信仰的表达是快乐的，是平安的，那孩子自然会知道啊。那不是用命令的或者是言语的言教的方式去要求啊，信仰多么好啊，你要去望弥撒、等等的，他很难去体会到在你身上看到的信仰的果实是什么。我只听到你说的满口的这个信仰经，但是事实上我觉得信仰生活很多种层面的表达的模式啊，我对人处事的态度也好，然后我自己的甚至我的饮食的习惯啊，我是不是够神平啊，我对于事物的这个看法啊，我交友的情况啊，很多东西都可以被小孩子经验到，拿来跟你所讲的满口的仁义道德来印证我的福音圣训是不是能够在我的身上开花结果，其实很容易被证实的。
那也有教友会问我们呢，就是说其实只要满全圣教会四规就可以了嘛啊。那天天望弥撒跟一个礼拜望一次弥撒跟一年望一次弥撒其实都是一样的嘛。
就恩宠的角度来讲，天主的恩宠是圆满的，只要你的信德够深都一辈子有效。但是人的软弱，人的限度，很难保证天主的恩宠一直存留在我们身上。所以法律上来讲是守斋礼主日，所以我们礼拜天望弥撒其实也就够了，事实上也真的就为现在都会型的教友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宗教行为的表现了。但是如果能够每天望弥撒的话，我们常常让自己浸淫在这个天主的灵在当中，常常让自己跟天主面对面的交往相处，在圣事当中跟天主相遇，那样子的每天每天的相遇的情况跟一个礼拜再相遇一次的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个朋友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常常有时候同事的关系每天见面那个感情上啊，有事情要帮忙啊，都会先找容易找得到的人。朋友一个月见一次面，一年见一次面，虽然曾经有过不错的回忆，不见得能够帮得上忙。那另外一方面圣医会的玛丽友正神父他说了一句蛮有意思的比喻啊，他说当你把你的手放在水里面，你不可能你的手不会被沾湿啊，你的手一定会，手指头一定会被沾湿。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天主的面前的时候，天主一定会让我们自己被天主的神光所沾染。
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把自己放在教堂内呢？你的心在弥撒中是不是与天主同在呢？相信你自己好好思考就知道天天望弥撒跟一年望一次弥撒有什么不同了。我们下次再会。
凡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望他诫命的人真是有福， 暂时有误，他的子孙在世上，你要向上一人的后代，你要受到赞颂。